其实我们陈秘书长还有我们张长老都是很有梦想的人，我其实是也有一些梦想，但是梦想其实在人生当中，我都可以感受得到我自己里边的这个没有满足的那种感觉，同时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张长老与陈秘书长他们心里边的雄心大志，一直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真实的在上帝的祝福底下让他完完全全的实现，这种压抑感或者这种忍耐等候的这种过程都可以很体会得到。那我今天讲的三个问题是，其实今天不是建堂而是迁堂。讲到迁堂，我们开始服侍41年哈，40年已经至少搬了聚会地点搬了10次以上，替人家修礼拜堂修了有8次，那这个当然心里边也会很羡慕啊，羡慕有一个比较好的礼拜堂，这个地方用了，那么到底能用几年，我们真不知道啊。但是我们这种也是一种很现实的无奈，到底它什么意义？这是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可以体会得到的。那么还有一件是现在的热闹的新闻，刚才这个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的冲突，这个冲突其实与我们的信仰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我等一等再做补充。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一直在战争的风声之中啊，我们的人生当中有种种的不平安，这些都是我们会去考虑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得着启示以及上帝的应许，让我们能够平安的面向未来呢？这三个问题我希望今天借着有限的分享能够做出一些比较明确的答案。刚才师母提醒说讲义在周报里面呢，你如果需要看的话就看这个讲义，我可以讲4个小时，但是我希望说 最多40分钟能够把它做一个纲要性的介绍。那么讲到这个迁堂啊，不断迁堂是有感伤的啊，我们好不容易弄了一个礼拜堂，礼拜堂在那里常常聚会，庄长老进来的时候给我们有他是作为先知，那么会感受到那种房屋的气氛是灵。我们说人是有带着灵带着气场的，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聚会就形成很好的气场，然后就要拱手让给人家了。我们在那个麦当劳楼上那间为什么我们会必须要签呢？因为我们把那个气场带得太好，那个房东要卖房子，人家来看去这个对这个地方最好，所以他就卖掉了，那我们只好搬家啊。那这个不断迁堂实在是有感伤啊，但是也有感悟，因为想起来是有些时候羡慕，像庄长老讲说三十万人的聚会，我不要说30万人吧，如果我们很希望至少有个千人富丽堂皇的礼拜堂让我们聚会，我们有些时候去到一些地方看到礼拜堂干得很漂亮，但是里边聚会的人是三三两两，我们就觉得说上帝为什么没有给我们一个合适的礼拜堂让我们使用呢？这常常是我心中的羡慕，但是也很惭愧，服侍了40年了，那我们看到许多人一些晚辈后辈，他们就建立了在人眼可以看得到的相当耀眼的侍奉，而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办法留给弟兄姐妹们一个像样的礼拜堂，也没有一个比较大的组织架构，那么就是永远都是这么一两百人上百人在聚会着，其实心中是有一些惭愧的。这种惭愧啊，是因为感觉到人生在人间好像没有什么见证，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那么当然在这个一次一次的搬迁当中，每次都会去寻求上帝说到底怎么回事，在板荡之中是有平安的，就像我们讲到 这个巴勒斯坦和这个以色列啊，这个冲突上次两周前我在陈上城跟大家讲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时候，有特别提到咒诅的问题。事实上整个世界是充满了严重的咒诅，人只要是彼此仇恨就带出咒诅，这咒诅是非常非常有能量的，就像我们的思想有能量一样。而这样的咒诅其实跟旧约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从旧约创世纪第三章，这个亚当他们要 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上帝就跟他们讲说，这个地必为你们的缘故受咒诅。这个创世纪人类的历史从咒诅开始，在这个马拉基书四章第六节是创世纪的最是旧约的最后一节经文，那里说什么？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按着希伯来文的原文，他是说打击地用咒诅，换句话讲，咒诅这个字是什么？是旧约的结束，从头到尾整个地球其实是在一种 很严重的咒诅之中。这个咒诅要怎么解决呢？在加拉太书三章第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救赎，就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其实这个咒诅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他们这样的民族仇恨越积越深，怎么解决呢？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得出办法，办法只有 一件事情，就是从旧约到新约，耶稣基督说，我将你们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世界上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在基督里。但是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这确实需要有深刻的理解。所以我们用这个耶稣的话来作为一个比较 简单明确的解释。在登山宝训，耶稣一开始就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现在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实他们的民族仇恨呢，现在巴勒斯坦现在已经是一个地理名词了。原来巴勒斯坦人叫做腓力斯人，那腓力斯人在历史的变迁之中已经没有了，没有了的。那么现在留在巴勒斯坦的人其实都是阿拉伯人的后裔，那就是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斯玛利。那么两边的都是他们，为什么我说跟我们的信仰是很有关系呢？因为他们都侍奉神，他们都完完全全认认真真的敬虔，摆上一切在侍奉神，他们都认为说他们是对的，信仰是对的，但是他们却是造成了不可解无法解决的世界的难处。后面还牵动着两大阵营，这往前会怎么样，很多人不敢想象。但是其实解决的方法就在耶稣身上。耶稣说，你们听见有人说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么你们听见说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要是在旧约里没有办法解决，进到新约，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唯一的解决这个巴勒斯坦纷争或者解决世界问题的，都在耶稣的话里边。这个明明白白的这一条路，但是就像老子所说的，我的话是最简单的，是最容易行的，但天下没有人能够这个听，天下没有人能够行。耶稣的话如果认认真真的理解去领受，世界的问题都解决。但是如果我们不真真实实的去认识耶稣的话，我们会看起来觉得很奇怪，都是爱上帝的，其实他们侍奉的神是相同的一位，他们的祖先是相同的祖先，为什么会这么大的仇恨？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困扰？那么我们看到他们的信仰那么热诚，我们的信仰如何呢？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对的呢？这个是有智慧的人需要去思考的。 所以我说这是生活的信仰上面的问题，我想我们也需要和大家来做讨论。那至于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在这个震荡的地震这个自然灾害、战争、瘟疫种种的灾害来到昏来踏至的来到我们面前。其实我们在像我一生下来，我们就一直处在这个战争的风声之中。大家好像从前一句话叫鼓楼上的麻雀啊，换现在的话讲就是靶场上面的麻雀啊，天天听到枪声，听到后来都麻木了，都没有感觉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落在这种状态里边，其实问题一定会发生，困难一定会有，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平安，这个话到底是应该如何去应用，如何去实践，这也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探讨的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一直搬来搬去没有安身之所？那么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信仰是正确的，而我们应该怎样去持守我们的信仰，才能够被得到上帝的应许，能生活在安全之中？这是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来做简单的分享。我们先祷告吧。主耶稣，仆人把自己再一次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把自己放在你的面前，求你怜悯仆人，用你的血遮盖，用你的灵充满，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蒙益处。你的话写在圣经上，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应用它。求你，求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在你的话语上面运行你的能力，使我们讲的听的都得益处。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刚才马长老带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十三节到十六节，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叫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会羡慕很漂亮的礼拜堂，那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是不是也有羡慕的更美的家乡呢？我想和大家在这个搬迁的过程当中来讨论一下迁堂搬家的意义，或许我们能够得到启示。那么在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是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注意这句话，就是这些人有应许，但是他们没有得着。这个是象征着、显明着我们在人世间，常常有一句话说：“人生不如一世，十常八九嘛。”李白的诗说：“人生在世不得已，明朝上花弄扁舟。”这个孔子也说啊：“说道不行，沉浮浮于海啊。”其实人世间常常有很多不如意的事，但是人生的不如意啊，其实上帝造人不是要让我们这些被神所造的人一直处在不如意的状态里。既然我们有梦，上帝把这个梦给我们，这个不是胡思乱想，不是妄想的话，应该要去成就。就哲学上而言、只要有问题一定要有答案。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不得意不顺利，答案是什么呢？那么在第十四节说这些话的人是表明自己想要找一个家乡，这个告诉我们说，其实人世间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真正要追求的目标是在天上的。用现在的许多在用应用量子物理学，那么常常有一些人们所领受的启示，我们在地上要成就，是要在高维度的层次，在思想里边，在信念里边去把它做成，让它投影在这个世界上， 让他显明在这世界上。所以真正的问题在更美的家乡。这个更美的家乡是什么？那么当我们在寻求家乡的时候，就显明一件事情，还没有回到家乡，就是人生在这个漂泊，在飘荡的过程，人生总是不安定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体验。而这种不安定的过程以及感觉，遭遇到许多让我们难以去理解，或者是心里边不得满足的这种经历，他上帝造我们。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你如果是一个觉醒的人，你如果是一个开悟的人，你如果是有上帝的道在里面，你里面的人，你要知道你是世界上唯一的主角。每一个人把自己活好是唯一的责任，必须要把自己活好，才谈得上你去供应别人，帮助别人。而什么叫做把自己活好？这就是我们要去寻求的真理。所以在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却是要让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这里这个过程要让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寻找更美的家乡，要表明自己要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我们先和大家谈到这一点，然后在15节16节，这个上帝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这是人们自己在世界上是如此，在永恒也是如此。这边这句话翻得不是那么好用，也简单的说，你如果懂得想念家乡，你就有回去的机会，可以这么说哈。那么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什么？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这句话潜台词，换一句话说，如果他们不羡慕那个更美的家乡，却称上帝为他们的神，那么上帝会觉得什么？不好意思，你这样叫我，那你对我有很多很多的侍奉敬拜，但是我让你失望了，那不好意思啊，这个以为耻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对吧？如果你不懂得你要的目标，正确的要上帝要给你的，你如果懂得要，上帝就按着你的应许，成就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的永生，让我们成就今生所想念的，并且让我们超过所求所想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中也未曾想过的，那在天上更美的家乡，他要应许我们的也会成就。我常常和大家这个引用讲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其实是大概是我先讲的了，但是后来渐渐的有人就引用了，说这个要信耶稣啊，要得水牛啊，这个永生里边两个字里边有水牛，对吧？他们如果说想要得水牛啊，光是得水要水牛得不到，要有了永生就有了水牛，那么你如果有天上给你的应许，寻找更美的家乡，你在地上的许多事情或许能够成就，或许没有成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说的，如何去解决我们在人生一切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平安的问题呢？要看见这个点，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天上的城，永生是我们是可以期待的，但是我们要得到启示，上帝打开叫做得到启示，让我们看见，我们看得见就得得着。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一段经文和大家来讨论的，其实牵涉的范围比较广，但我们希望能够聚焦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 我们每一个的期望，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然后如何使它成就。我相信这是主这一两天给我的一点一点的启示，再加上张长老刚才他做的一些先知性的话语，其实也给我了相当清楚的印证。我们讲到这个没有得着的应许，人生不如意是常态，而且是必然的，因为人生你如果只顾着人生不会如意的，再怎么样都有不满足之处。你今天做成了这件事情， 还有许多没有做成的。 看这个看这山比那山高啊，永远都有羡慕的事情，永远都有不能成就的事。所以在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我说其实应许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大概很多人都曾经在主面前领受过各样的应许，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但是生活在世界上却是呈现着很多不确定的感觉。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记得他也都是阿们的，叫我们得着荣耀。我们很多信主的人常常非常坚持说，主的应许是坚定可靠的，绝对不会落空。但是呢，在这一章的最后，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三十节、三十九节、四十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他们得了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他们都是带着没有满足的信，没有 在人生没有实践的应许而离开这个世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我想信主的人基本上都曾经领受过各样的应许。刚才张长老给我的那本书，他讲到说，讲到说他们现在牧养着十万人，那么他要去带十亿人来信主，还有所讲的一些事情。其实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师母最知道一件事情，我碰到的任何事情，接触过的很多事，都觉得很值得做，都觉得太小，所以对这个 陈秘书长也有点不好意思。当初在邀约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我们可以做这个，我都想 很有意义，但我觉得那个太小啊。那所以当时就说，如果有人找我，我就尽力的去回应，但是什么事情是我想做的，不敢跟弟兄姐妹说。现在快要八十岁了啊，那体力也渐渐衰减，我们是不是要这个存着信心死而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呢？或者是上帝再给我四十年了，说不定能够成就某一些事情，但是这些都是世界上的应许，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吊诡。而这里所讲的信心其实是很隐秘的。这些人是哪些人？这些人是圣经所举例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亚伯拉罕，还有什么撒拉。在十一节，在前面的一段经文，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这些我们就不一一的念啊，因为经文太长。我只是想和弟兄们说，其实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主要是讲亚伯拉罕。而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 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就是多国之父的意思。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其实是很奇特的，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在罗马书四章十八节，这也是师母曾经靠着这些经文而站立住的。这里说什么？帮我念一下好不好？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着以做多国之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好，我们只讨论这些经文。亚伯拉罕的信是怎样的信？我曾经觉得说，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事在神学上面是被严重的低估。因为这个和合本的圣经，亚伯拉罕是新约的第一个字，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当然原来的顺序不是这样，但是亚伯拉罕这个字在新约也出现的比大卫多。其实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和这个巴勒斯坦人他们的共主，所以或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他们要解决纷争的钥匙在亚伯拉罕的信。而亚伯拉罕的信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着有这个信仍然有指望。他叫死人复活，其实这也讲到一种死而复活的信心。生命是要死而复活，信心是要死而复活。这个死而复活的信心要带给我们这个真正需要的。我常和弟兄姊妹讲的是，我们人生迟早有一天要离开世界，离开世界能带去的只有两样东西，哪两样？生命和关系。我们自己的生命占70%以上，就像宇宙之间的暗物质，关系就像宇宙之间的暗能量，而其他的一切不过就是宇宙当中的明显的物质，有这个可测的物质。这个比例是很奇妙，是很准确的。我们隐藏的自己的生命大约占70%以上，而这个关系的重要性20%吧，其他的事业种种在世界上的成就荣耀最多就是占6%，因为那是显明出来的。那么这个生命的存在它是非物理性的，生命的存在是属灵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这里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亚伯拉罕的信就是以信为本，别的都不是重点。你成就与不成就没有关系，不是问题。有信成就不成就不要紧，你们会同意这话吗？因为真正的要的是我们做成我们的生命，有了生命就能够与我们身边的人，与我们曾经有过关系的人，像今天我们这个张长老和陈秘书长能够抗力能够来，都是让我很大的感恩，因为我觉得是如果按着我的话，我不好意思请你们来，因为又不是什么这个真正的 有一个什么伟大的礼拜堂。比我通灵我也不是不坦然，就觉得说这没有什么，是以信为本，是那这是，所以我就要说这一点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有一些关系它是一直在的，只要我们生命对，关系存到永恒。这个在天上啊，你不用打电话，不用上网啊，只要心灵一沟通一连接就有。所以我们曾经留下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生命的福分。所以那可见那以信为本的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我想今天不是今天的重点，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其实是圣经里边非常值得去研究的。在旧约里边，亚伯拉罕一步一步的形成，他所做的反应，以及在新约里边，旧约的故事，新约的钥匙，好好的去理解，也许是这个时代很多问题的解答，也是上帝要让我们去做成的信念。这个先简单的说这个吧。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那么这些人存着信心死的，但是他们从远处有看见，然后欢喜迎接，这是他们的心情，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里有一句话，有一个关键词叫做承认。我们认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如果我们一直黏在地上，其实世界上一切我们知道都要过去，像以色列人，或者是巴勒斯坦人，但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被称为这个上帝的选民，上帝给他们应许一个迦南地，他们在世界上却漂泊了2000年，好不容易回去了，他们所求的只不过是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应许之地活下来而已啊。所以梅尔夫人这个对现在的拜登总统讲过的一句话，他也是让我们看见现在的这个纳坦雅胡啊，他为什么那么强硬的原因。因为那个梅尔夫人说什么，说我们如果放下武器，他们如果放下武器就有和平，我们如果放下武器我们就没有退路。那么所以他们只是想要在那地活下去，有什么错呢？但是在巴勒斯坦的人，他们就觉得这是我们所住的地方，那么你们在这里占了我们的地，他们就争地。我再讲一句话，地是被咒诅的。你知道中国大陆现在有很多人很可怜，他们一生的积蓄就为了买一间房子，结果买到的是烂尾楼，对吧？然后呢，他们贷款要不断的还，那房子这个拿不到，或者是拿到了就是一个几十层楼的这个毛坯屋啊，什么都没有，然后每天要别的地方没地方住，要爬十几层楼提水，在那种什么都没有的房子里边居住。很多人为了地上拥有点什么，我想讲的是，如果我们是想要在地上有神，有一个殿宇，这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要知道的，真正重要的是人，真正重要是我们是神的殿，我们在一起是神的家。所以我们如果承认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借此来表明我们是在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有一种更高的羡慕。我要和弟兄们说的是，寻找人家乡的表明，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人生的不安定，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家乡，所以我们要找的真正重要的不在这里，我们心就能够安定下来，就能够平安。所以我讲两件事情，家乡的真意以及表明的功效。家乡这个字，这个Tartary 是这个字哈，我们看到它的字源是父主，也就是换一句话讲，所谓的家乡就是父主之地，祖先的地方。那我们的父主之地在哪里？如果在台湾的话，有些人说是原住民，有些是从大陆来的人，那就讲起来就多了。我们要注意到一句话，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章六节，请帮我读来。
我
其实家乡就是父那里，这句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存在着。有些人常常会为了这个是不是只有信耶稣一条路、只有信耶稣是对的呢，常常这样讲这样 的话，会常常造成了信仰上面的冲突。事实上耶稣所说的话每一句都非常完整，这个重点是他要让我们到父那里去，也就是到最高之处，到生命的根源之处，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讲到家乡，当然要建立一个概念，家乡是先有家还是先有乡？神的家，我们的意向，我们也要在建立在神的以这个神的家，以爱为旗，以家教会为实行之路。刚才张长老给我们很好的印证，也是我们彼此的安慰，就是我们确确实实是一家人的感觉，应该说是在教会里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的 亲人的感觉会比血缘的弟兄姐妹更亲，因为我们是有天父作为我们的根源的。所以我们羡慕神的家，羡慕才能够羡慕更美的家乡。因为这个更美能够美到什么样的程度，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就先别想吧，先把现在活好比较重要。所以说这话的人是表明是自己要找一个更美的家。这里说承认自己是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件事情也是作为基督徒，你在这个世界上要活在基督里，要活得好，很重要的一种立场，一种生命的表明。这段经文大家都熟悉吧，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到十一节以下，其实整段都是彼得前书是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武功秘籍啊，是最好的自我保全以及生命成长的秘籍。但其中这一段话帮我念下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人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灵魂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形而上的生命的真实点。往下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敬重在上执政掌权的。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对于上帝所托付的权柄，上帝所建立的政权，任何一种政权，我们有不满意，我们有抗争，那不合神的旨意，也是给自己找麻烦。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让我们懂得在世上在人生当中安身立命之道。然后我们说这是要表明出来的，罗马书十章十节，因为人怎样心里相信就可以得着，口里就可以得救。我这个念到那里去，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称义是让自己觉得活得坦然，活得准确，活得合神的心意，让自己觉得这样活是对的。那要从哪里做起？从心里相信。但是你如果要在困难当中得到帮助，要做什么？口里承认。这个承认这个字啊，就是我们去做了宣告的意思啊。 所以我们说 在这里讲到家乡，更美的家乡是让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有客旅的认知，不仅是认知，还要口里承认。在世上不需要与任何人 争夺任何事情，因为我们的家不在 这里，我们的寻求不在这里。我们常常说我这个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我们是天国的什么子民，在地上在世界上就是侨民，在哪一个国家都是侨民，要遵守那个地方的法律，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知道不需要为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争执，谁要掌权，谁当选，谁落选呢？上帝的事，你愿意去投票就去投，不想去投不投也没关系，你 那票解决不了什么事情，而且谁当政都是上帝在掌权。我想跟你们讲的是什么事情， 要了解我们不需要干预这些，所有的一切环境上帝给我们，我们在其中安身立命，好好的把自己的人生生命活好就好了。所以我们 口里承认我们是世上的侨民，是客旅，是寄居的，心里相信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这是信心的实践，信仰的实践，我们要心里相信才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么在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六节讲到，我们每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说，你们要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表明，这在我们的 新约和合本圣经很有意思，新约有十一个表明啊，却是原文是九个不同的希腊文啊，所以表明有很多种表明方法。在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在这个我们领圣餐的时候的表明，它主要的是说什么？主要的是要让我们 去把它宣告出来。而在希伯来书的表明是我们要把它显明出来，用生活用行动来显明。雅各书二章十八节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其实我们的信心是需要用言语去表明，用什么？用这个，用心里相信，口里表明，心口合一，心口相应。这个是一种心与口的互动，是一种良性循环。你口里越宣告，心里就越相信，心里越相信，口里的宣告就越有力量，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说，我们要常常去说。说什么事？常常说，我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在追求的是天上的。如果我们一直把我们的目标粘在地上的话，这个地是受咒诅的，我们其实是很难摆脱这样的咒诅。所以我要和大家讲建立生命之道，什么样的方法呢？信心宣告，然后生活证实。生活证实说，我在世上的一切其实看不在眼里，我世上的任何的产业随时都可以放下，因为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上帝要祝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有。其实我们自己曾经修过的礼拜堂一个一个就被废弃了。那我想这个张长老或者是我们秘书长啊，我们曾经做过的哪些事情有很多就过去了，过去了留下什么？留下生命，留下关系，留下我们的信，留下我们对上帝的永恒的真实的连接。我们可以羡慕世上，我们可以羡慕世上有美好的礼拜堂，有好的组织，有好的架构， 但是我们更要羡慕的是什么？天上的家乡。所以这里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我想问弟兄姐妹，我们有多羡慕在天上的家乡？我们如果不懂得羡慕天上的家乡，在地上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事啊？在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说到那日，你如果在房顶上的，不要下屋里拿东西啊！因为如果说像这个圣经讲到罗德的妻子啊，他回头去看索多玛，就变成炎柱。那么习惯于把世上拥有的一些事情，用正确的眼目去看待，才不会黏住，才会有更美、更好、更超越的、更有价值的，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会一一的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这里讲天上之城的预备啊，这个上帝是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个预备也是我们要与主同工的。我们要知道永生是真实的，是可期待的，是荣美的。那我们要有启示，要看得见。得了永生就会有水牛嘛，你必须要这个先得到天上的，在地上的才能够懂得善加利用。所以我要和弟兄们讲人生的羡慕与寻求。在约翰福音1章，耶稣基督所讲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耶稣看到两个门徒跟从他，那么看见他们就跟着，就问他们说什么？你们要什么？这是每一个人要去面对的。你到底要什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其实我自己啊，一直生活在矛盾之中，因为我每一次想到说，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礼拜堂呢？好好的礼拜堂，那像之前呢、啊？我有一次去找张长老，那我跟他讲说我想去赚钱。张长老会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是代职全薪，你是全职半薪。哦”他的意思是说我做全职侍奉，但是我却一半薪在世界里。其实这句话给我很强烈的警惕，但是其实多少也有点冤枉。因为我想去赚钱的目的啊，就觉得说我一辈子不向任何人求啊，这个跟上帝，我会为了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建堂或者什么去向人讲，我从来不会为我们自己要建堂的事跟任何人去要求什么。那我在想说我赚钱也不太难了、啊，我自己去赚一些钱，那也许就可以盖礼拜堂。那张长老那句话就一盆冷水浇下来，我就放下了。那师母好不容易啊，师母这个从父母亲那里得到一点钱啊，那他拿着那点钱就一天到晚就想说我要在台北买一座礼拜堂、那点钱其实不够了。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些后起之秀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用3亿、5亿、10来亿啊，去盖礼拜堂，我们也很羡慕。但是我每一次在这件事情跟上帝 argue 的时候，其实不用多讲，我自己都知道，上帝就问我说，你不是求人得人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的是更高的，那个是顺便的，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所以以至于上帝就说，你这个先把你要的更美的家乡得到再说吧。所以也就一直在这件事情上面在期待着，在矛盾着，到底要矛盾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啊、那么我们耶稣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建立信仰，要知道你要什么。那么他们门徒说，拉比在哪里住？就是说我要你那在里面那个存在的东西，这以前我都讲过。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他们羡慕什么？一个 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座城当然我们都知道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启示录十九章所说的，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二十一章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从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第二节说，我又看见圣城什么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现在以色列人和巴比伦和这个巴勒斯坦人，他们或者阿拉伯人，他们为了地上的圣殿在彼此争执啊，连在地上恐怕就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这段经文也请你帮我念一下，我喝一口水来。你们乃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使者，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亚。这些比亚伯人，我想如果要细细解释，今天肯定没有时间了，因为时间没有了。我们只想讲的一件事，我们要的是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有了在天上的，它就能够显明在地上的。所以我们的所羡慕的要怎样升华，要提升我们预备的，上帝所预备的就能够成就。罗马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要说的是丰充满丰盈的生命，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那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的荣耀。我想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是一件事，我们人生不如意，无论得到多少都不会满足。许多人的生命里边常常存在着一种虚空的感觉，与这种虚空争斗，我是很有经验的，已经争斗了快八十年了。里边会有什么很多不满足感吗？上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也是我们信主的人所能够真真实实体会的，唯一能够让你感觉满足的，永远都是生命里面的荣耀、信心、上帝的同在、爱，那种自我存在的真实感和价值感，能够使我们满足喜乐的，永远都只有这个。这个我们也称它为神的荣耀。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十八节，我们这自战自信的苦楚要为我们怎样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十八节呢，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必须要和弟兄姊妹说非常现实真实的一件事，只要去追求所见的，就永远落在空虚之中。我们要追求的是生命里边的满足，要认识虚空的根源，这是世界，这是上帝所许可的，让我们创造了虚空，创造了更大的虚空，可以得到更大的充满。而这些事情呢，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帮我念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彼得前书有两节关于神的旨意，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第十七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 行善受苦，总强如行恶受苦。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义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是，按着灵性说他被复活了。要解释有很多可以解释的，但是我今天只想要和弟兄们讲，我们的真实的成就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有了成就，人生就有了满足，就有了丰富。那么生命是在行善的时候与我们的天父同工，我们是天父的工作，我们是与他同工的。同工怎么同工呢？什么叫做行善？行善就是活好，活好，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你只要活得感觉好就是好。那么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感觉活得不够好呢？就要活好嘛，就要到主面前来，去求道在我们里边，灵在我们里边，爱在我们里边，神的光在我们里边。那这些都是我们不断的在讲，我会非常感恩非常安慰的，就是我看到这些年间我们许多弟兄姐妹都是真真实实的看见天上的人，也许言语的表达不是那么通畅，但里边的丰富是我所知道的，只是还在进步之中。所以我讲今天跟大家讲最后一个归纳的话，就是我们要成就荣耀之道，必须要有一个认知。我写触见是需要，话不太就接触的看见的其实都是粒子的运行嘛，都是空虚的。这个物理学这么讲应该可以了解吧，心想事实，你心里边想的，心里边所这个心想事成，你要成就什么事，如果你所图的是虚空的事，是眼睛看得见手摸得到的东西，那么会越来越虚空。这 要解释的话花三个小时吧，就不讲了。我希望今天和弟兄们分享的，我们天堂被上帝安排着搬来搬去，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追求地上的。如果有哪一天有了产业，像中国大陆的产业70年也不是永远的。你看到旧约圣经里面讲建堂啊，圣殿啊，建了三次被毁了三次。上帝要的不是那个地上的铁殿，而是生命，而是我们之间彼此的连接。圣城新耶路撒冷像一块一块的活石，彼此连接在一起，联络整齐。每一块宝石都需要是活石，都需要是荣耀的生命。当我们认识这些事情，认识基督的道就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有平安。所以犹大书20节21节，我们作为结论帮我念下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希望这些话常常讲的，我们羡慕的家乡迁堂搬家很辛苦，今天庆贺也算是对弟兄姐妹的感谢吧。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羡慕的是天家。那么天家还没有到，我们就要行走天路。让我们常常住在基督里，活在主爱中，好吗？好不好？这个16个字，帮我念一下，我们就祷告。讲得很仓促啊，希望圣灵给大家继续的启示和引导。我们知道我们要羡慕更美的天家。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让我们在一次一次的迁堂，一次一次的建修建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知道，能够看见这一切都是一些过程。我们在过程当中有付出劳力，有付出我们的辛苦，有付出我们的用心，他一切的成就确实要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也成就在我们的关系中。谢谢你借着我们今天的相聚，给我们美好的引导，给我们美好的祝福，特别是借着我们这么多年思念的老朋友，好的弟兄们来为我们的祝福。求你是借着我们今天的侍奉，今天的在你面前的相聚，引导我们一步一步行进你为我们预备的更美的家乡。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感谢。